读圣经啊，从第一节到三十二节是非常难读的。其实呢，如果平常呢，我们不会特别的找这一章来啊读，然后呢分享。可是呢，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开始啊，所以呢，我不可以啊中间不说这段，所以呢啊，我一定要跟大家读一遍，然后呢就当中我看看我们有什么的地方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啊在一起的一同祷告，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分工合作、共建神家的心。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同心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你的仆人怎么样努力的去建造你的城墙。主啊，见证这个城墙代表他们有一个心，就是在一起的把这个地方重建，可以有一个敬拜赞美的地方。所以主啊，当我们待会一同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有一个岗位，我们在神家有份，我们要同心建造这个家。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你的话临到当中，让我们明白。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刚才呢，大家读的时候呢，已经头昏脑胀，就是呢，很多的名称，很多的人的名字，还有呢，他们收住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是城墙，有一些是这个门山、门栓等等。好，那其实呢，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一手圣经，一手地图，才能够明白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去同心重建这个工程。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其实呢，他们要重建呢，就是外面一整段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也看不到里面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哈。可是呢，我们待会呢会分这个四区去分享的。第一区呢就是东区，其实他们是一时间去重建这个城墙，所以呢，我们他们首先就是从北区开始，然后呢到最后就是这个东区。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重建工程是由北区开始，当中是有阳门、雨门，然后呢就是西区有谷门，就是在六到十二节。之后呢就是南区有这个谷门、粪门，最后呢就是东区有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哈米、福闸门等等。就让我们从北区开始，看看一个合作的团队有什么的特质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带回的经文呢是采用新译本的。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区就是北区，当中有三个重点我们可以看的。北区就是当中有阳门跟雨门，我们刚才读第一到第五节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祭祀带领，第二呢就是分别为圣，第三呢就是贵族咒手受手。让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重点，我们一同再读第一节，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看的是新译本。我们一起读：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起来，和他一起做祭祀的众弟都起来，重建了阳门。他们装了门山，就把它分别为圣，又建造城墙，直到哈米亚城楼和哈兰叶城楼，把城分别为圣。在旧约的时代呢，我们知道这个祭司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崇拜献祭的事情， 另外呢，还有教导民众确定病人是否痊愈，还有呢审判 人民的责任。所以呢，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在圣殿当中。可是当尼西米说要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呢，这批祭司没有对这个重建的工程袖手旁观，他们还奋力的去参与，起了带头的作用。昔日的祭司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教会的属灵领袖，当领袖们他们努力的去服侍的时候呢，也可以感染其他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积极的去服侍，就好像一指炭，他只是燃烧的时候呢，不可以有一团火，可是呢，众多的炭一同燃烧，那就可以成为熊熊的大火了。第二个重点呢，也是继续的在这个第一节，就是分别为圣，祭司把城门、城墙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归主所用，为主所有，目的就是用来荣耀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分别为圣这四个字，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侍奉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那第三个重点呢，在一到五节，就是在第五节的地方，又让我们一同读这个第五节，借着这一段是由提哥亚人收租，但是他们的贵族不愿见付他们的主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可惜的情景，就是呢，一般这个提哥亚人的贵族他们不愿建造主的工作。为什么呢？圣经之后呢没有说明这个原因，可是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对这个主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主是代表上帝，那就是说这帮贵族们不愿参与主的工作。那为什么他们不愿做主的工作呢？如果我们记得之前我曾经说过，就是当时候呢，有一个荷伦人参巴拉，还有阿门人多比亚，还有亚拉伯人基善等等，他们攻击尼西米的重建的工程，他们仇视他们的工程，所以呢，可能这个贵族们不愿，就是害怕得罪这些人，所以呢，他们就不愿做神的工作了。第二个理解呢，就是学者们他们说，这个主不是指到上帝，而是呢指到尼西米，那就是说这个贵族们他们不愿肩负尼西米所领到的工作。也许因为他们觉得尼西米刚刚从其他的地方来到，他们不理解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来的，所以不愿跟他们一起当这个事工。第三方面呢，就是他们说这个主代表提哥亚人的主管，那就是说这个贵族们他们不愿跟一些地位身份比他们低的人一同做这个工作，不愿听从他们的指挥。究竟是哪一个原因使贵族们他们不愿肩负神的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们袖手旁观，结果呢，错过一同重建城门城墙的机会。今天，当我们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况呢？就是看见教会有一些的工作发展，可是我们没有信心相信神会保守帮忙的，所以我们也不参与。又或者是我们是不是一群不能推动的人呢？觉得其他人服侍已经足够了，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参与呢？又或者是我们轻看别人， 不愿接受出身辈分不及我们的人呢？我们不愿给其他的弟兄姐妹领道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对神有信心、愿意接受推动、有彼此的顺服的信徒，一同来建立教会，拓展神的国度。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可以担当的，是需要一群有心的人同心合力的建造。第二个区分呢，就是西区当中有古门，其中呢也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又让我们一同的读出十二节。借着的一段由管理半个耶路撒冷的区长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收租，让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提到有妇女的参与。在中东一带呢，其实妇女的地位低微，他们参与这个重建其实没有什么的特别。可是呢，尼西米他记录了这个妇女参与，代表呢尼西米是肯定表扬这些妇女的工作的。所以呢，我们教会也需要欣赏一些妇女为我们教会的贡献。其实呢，我们教会的姐妹不单只是弄美好的这个晚餐给我们吃，其实很多的姐妹也为神奉献很多的时间去服侍，所以我们也需要表扬他们。第二点呢，就是提到父亲跟女儿们一同参与重建，那就是说他们全家服侍。这个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认识的一位弟兄，他二十多岁，他呢就是在韩国长大的，他住了这个韩国南韩17年。因为呢，他的父母就是宣教士来的，在南韩的地方呢，特别的服侍当中的华侨。那这个弟兄呢，在他成长的时候，常常跟他的爸爸妈妈去探访，所以呢，看到很多中国的同胞的需要。所以呢，长大之后呢，神给他有机会去美国读大学。可是他读完了之后，他决定要跟随他的父母的教宗，所以呢，就去香港的剑道神学院接受装备。然后呢，就希望呢日后成为一个传道人，继续的服侍中国的同胞。我从这个弟兄的身上，我可以看到全家服侍有四重的福气。第一个福气就是可以学习彼此的同心，一同为福音而努力。第二个福气呢，就是可以学习彼此的接纳，一同在主里面成长。第三方面就是他们一家人可以学习以信心过生活，一同尽力主的作为。第四方面呢，就是可以学习薪火相传，一同感染其他的家庭努力的服侍。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全家服侍荣耀神。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那之后呢，我要看的就是第三个区，就是南区。南区当中有古门、粪门，又让我们一同读出13、14节。哈伦和撒拉亚的城的居民收租古门，他们重建那门，装上门山、门叉，又门栓，又收租城墙440公尺，直到粪门。粪门是由管理伯哈基林的区长利札的儿子马基亚收租，他重建那门，撞上门山、门叉和门栓。比较其他的区分呢，南区的报道是最短的，因为只有13、14节。 可是仍然有两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虽然是惹人讨厌的工作，但仍然有人牺牲的服侍。第二方面呢，就是虽然不起眼的工作，仍然有忠心的人在服侍。让我们看第一个重点，就是虽然惹人讨厌的工作，但仍然有人牺牲。当我们听到这个分门，相信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了。我不用多讲，大家也明白这个环境是如何。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以色列人委身重建这个分门，他们会不会一手按着壁纸，一手来重建，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呢，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拥有一份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会不会多一份计算，少了一份牺牲的精神呢？让我再说的明想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教会呢？是不是教会只是一个不断付出而不需要信徒委身参与奉献的地方呢？当教会领受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回应他们呢？是否跟他们说，看看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精神才帮忙呢？我们有没有把教会当成我们当为一个家，并且认为这个家是你我都有份参与，都有份承担的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虽然不起眼的工作，但仍然有忠心的人在当中服侍。这里也提醒我们，其实有一些侍奉的岗位是属于台前的，就好像刚才带领读经的、唱诗歌的属于台前的，可是也有一些侍奉是属于台后的。我们有没有计算台前的才服侍，台后的不服侍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无论是什么的岗位都一一的纪念。在神的眼中，服侍的岗位没有高低尊卑的之分，一切也是为主而做的。所以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忠心服侍的也是神会亲自的报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分这个侍奉岗位的高低，我们同心合力的建造神的国。那到最后呢，就是东区当中有泉门、水门，然后呢还有马门、东门、哈弥福闸门等等。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经文从15到32节，那就知道这个东区是最需要人去帮忙工作的。在这个东区，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三方面的重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禁区重建，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竭力的收租，第三个重点就是多做一点。让我们又首先看第一个重点，就是禁区的重建。如果呢我们看这个第十节、23节、28节、29跟30节等等，我们也会发现有一句话呢是重复的出现的，那就是收租他们自己房屋对面的那一段，或者是说收租他自己的房屋旁边的那一段。为何圣经会这样的描述呢？原来这个尼希米按照同胞居住的地方，他分配这个重建的地段，这样呢可以一举细得。一方面就是减少同胞来来往往的时间，第二方面呢就是方便这个同胞他去照顾这个家庭，第三方面就是保持同胞重建的热忱，
第四方面就是保持这个城墙的品质优良，因为呢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所属于所住的一个区分他们的安全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当他们去建造进自己家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会尽心尽力同心的建造。放眼今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弟兄姐妹的处境，包括所属的区分，可以付出的时间，还有他们最感兴趣的事工，然后呢细心的栽培，使他们能够委身的参与。当然呢有一些时候事情不一定有最完美的配合的，可是如果我们多一份的体谅跟安排，会让这个侍奉的人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然后呢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竭力的收租。八路竭力的收租另一段的城墙。竭力这个字是有燃烧的意思，就是说八路的投入的程度就好像被火燃烧一样。八路的竭力那对我们又有什么的提醒呢？第一就是提醒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侍奉呢？是否一刻的冲动，还是持之以恒呢？会否因为心情压力的问题而中途的放弃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是否明白侍奉的意义，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团火燃烧着，使我们不断的竭力的为主建造他的事工呢？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是否害怕承担，所以拒绝侍奉，或者是不做出任何的承诺。就像彪叔介绍我要看的《咱们结婚吧》，这个男主角果然他对这个婚姻有着深深的恐惧，所以呢他决定了要一个人生活他决定不结婚不谈恋爱。可是到后来呢，因为女主角的出现，他才改变他对这个恋爱的态度。有一些人就是害怕承担，所以不愿意肩负主的工作。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一份委身的心。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要多做一点。如果我们来看21、24、27、30节，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一些人的名字是重复的出现的，就好像北区的米利莫跟米苏兰和提哥亚人，他在这个东区出现，然后呢南区的哈伦也在东区在一起的出现，还有在18节的东区工作的奔奈，后来呢也在24节再出现。刚才我说这个东区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地方，因为圣经从15节到32节就是说怎么样去重建这个东区，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人，他们愿意付上这个时间精神，愿意为主多做一点。这里也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建立教会，我们需要多做一份的精神，我们不要觉得不关我的事我就不用去理会去参与。就好像我们第一期的赞美操的施工有附近的邻居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宣传单张，然后呢主动的参加我们的活动。那现在呢我们4月4号有第二期的这个赞美操，我们也在安排在这个3月30号爱言之后呢一同出外派发这个单张，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一同的参与。可能你们每个星期五要工作， 不能来参加这个赞美操的事情，可是你们可以参加3月30号我们出外派发这个单张，透过这些单张，很多邻居来到我们的当中参加聚会，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工作，也希望大家可以预留时间参加。来到这里呢，让我来一个小小的总结，刚才就是从四个区分来看分工合作应该有的特质，可是现在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从整个第三章看看分工合作应有的其他的特质。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总动员。第一跟二十八节，大祭司和众祭司带领重建。17、26、29节也说立位人、奠义、守门者也投入的参与工作，那就是说这个祭司、大祭司他们领到其他在圣殿中服侍的人一起投入参与重建。另外呢，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也参与在其中，比如在第8节有进将，有做商了的人，31节呢有商人，还有第9节、12、14、15、16、17、18节也有这个区长、办区长，他们呢也关心这个重建的工程身体力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第2节、第5节、第7、13、27节原来还有其他的民族也一同的重建，包括这个耶利哥人、提哥亚人、基片人、米伦人、米斯巴人、萨罗亚的居民等等，黎西米也动员他们，将他们归入工程的蓝图里面，一同重建这个城墙。这里也提醒我们，侍奉不是一群人的工作，我们除了要动员机身的弟兄姐妹参与之外呢，我们也需要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出来侍奉，好叫大家可以能够为教会出一份力。而且呢，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一同参与服事，也可以体现这个合一的精神。这份合一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部门也需要应该追求的。然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合一团结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在以弗所书4章3节那个地方，圣经说我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竭力刚才我也说过，就是有燃烧的心，燃烧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合一，我们是需要用燃烧生命的力量，就是用最大的力气才可以维持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教会要合一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最大的力气 去维持这个合一的。另外呢，哥罗西书3章13到15节又提醒我们，不如我们首先读13到15节，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么样饶恕呢你们，你们也要叫人饶恕人。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爱心，爱心是软弱全体的，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归为为一体，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有感谢的心。这段的经文呢，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也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接纳，不要让这个怨恨夺走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平安，也不要让这个怨恨摧毁这个家。我们蒙神的恩典，约在10年前开展这个国语部的工作，开始成立这个家，所以我们需要好好保护这个家，维持这个家，让它有更美好的发展。
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尼希米除了总动员去重建之外呢，他还是有积蓄的。那第三章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重建是有积蓄的。一方面呢，尼希米把这个重建的工程分门分区分段的进行，比如刚才所读的，有一些人负责这个城门、城墙、门山、门栓等等，有一些呢就受造这个荒场，有一些受造这个城墙，有一些盖这个门顶。这里也提醒我们，分工合作不代表互不相干，而是呢需要彼此的配搭，互相衔接的。如果呢我们看整个第三章，有两组的词语是重复的出现，那就是借着的一端再借着的一端，或者是上一端再下一端。这些词语呢提醒我们，每一个段落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衔接，才能完成这个重建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每一个部门也需要有美好的衔接，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音兴旺，把神的工作做到最好。说到了以色列人有一个继续的重建，让我想起呢民主基传道他所服侍的灯塔港湾福音事工，他们怎么样信件汇集的一个经历。去年呢我们非常团契去参观这个灯塔港湾事工的一个在树里的一个码头当中一个会址。那他呢林传道跟我们分享，就是呢他说原来当中他们怎么样去申请，然后呢政府给他一个批出这个地皮信件是一个神迹。现在呢好像他们说是有50年是用1块钱，每一年给1块钱给政府，神这个政府呢就批出这个地给他们用，这个已经是一个神迹来的。后来呢他们也面对一个困难，就是要新建一个会址，那怎么样有这个钱呢？因为要新建一个房屋是用很大的，需要很多的钱。然后呢他们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呢就寻找一些义工帮忙。刚刚呢有一个退休的建筑师，他也是义工来的，他也是基督徒来的。他听到这个港湾福音事工的需要，然后就说我愿意免费的帮你们新建，可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呢也希望你们继续的去寻找其他的义工。就这样他们就是一方面去找义工，一方面去分享他们这个建筑物也需要大量的木料，其他的一些所需要的材料等等。他一方面去祷告，一方面就做出这个呼吁。到最后呢，经过大半年的时间，神就为他们安排不同的人去奉献，有一些人奉献这个木料，有一些人奉献金钱，有一些人奉献时间，就是呢每一周早一天或者是2天的时间来当义工。就这样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并许多人出钱出力的建造，到最后呢就大功告成。这个地方呢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有3000级的楼房，他们跟我们说是动员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的帮忙，有继续有计划的建造。当然呢神的怜悯还有神的供应是非常的充足，才可以呢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的。可是他们看见神的能力在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需要动员更多的信徒有继续有计划的去服侍，求主
感动我们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尽心的参与。最后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第三章，有很多的人的名称出现，可是独欠一人，那就是尼西米。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整个第三章说了这个重建的工程，没有看见尼西米工作的呢？可是因为这个重建是由他去领受的，也有他去一手策划的，那为何不见他的名字在当中呢？如果我们要仔细的看看，我们就发觉其实尼西米的性情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第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性情就是尼西米不邀功不自夸，他忠心低调的服侍，目的是建立人，建立教会，荣耀神，不是要荣耀自己。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性情就是尼西米肯定别人的贡献。在第三章里面，尼西米没有说在我英明的领导之下等等，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把每一个愿意出来重建的人也记录下来。今天我们也需要学习尼西米这个愿意欣赏肯定别人付出的性情。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批评别人的不足，可是我们看见人家好的时候，我们没有说一句谢谢，没有说一句欣赏的话。可是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肯定别人的贡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做一个常常批评别人不足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常常欣赏别人的人。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性情，就是他顾念同胞的需要。之前说过了，尼西米安排同胞在家的附近重建，既方便他们往返工作，也顾念他们家人的需要。所以尼西米如此细心体察民情，值得我们学习的。来到总结的时候呢，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今天我们看见一幅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在尼西米激励人心的领导之下，重建的工程有了美好的开始。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下去，我们会发现呢，尼西米他们的工程还是面对不同的挑战的。不过以色列人是做神圣的事工，是做神的工作，所以呢，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最终实现梦想，重建城墙，荣耀主民。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也会经历令人兴奋或者是令人悲伤的事情，可是我们只要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相信最终我们也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让我们可以忠心地完成他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就让我们以信心来仰望神的带领，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兴起教会的目的不单只要让我们一般属理的人可以有敬拜赞美你的地方，你建立教会的目的也需要有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可以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单只听你的话，我们也把你的话实现出来，就是让更多的 弟兄姐妹，更多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归入主你的教会的名下。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能我们的能力是有限，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也不可以每一个聚会也参加。可是主啊，当我们知道教会的需要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委身的心，愿意走出来的心，让教会每一个服事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主啊，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服事的心智。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服事的意义，就是来用来荣耀你。有些时候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看重别人的称赞，我们看重别人对我们的尊重，我们忘记了主啊，你需要的是忠心愿意牺牲精神的这个服事。求你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刚才的诗歌这样，我们建立一群大人的子民，荣耀你的名，把你的光发放出去。主啊，求你改变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同心合意建立教会，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